好，感谢神。我们这个关于圣灵的主题哈，今天其实是第四次了哈。那预计在下一次应该可以完成哈。那因为我在两边的会堂讲，所以前面的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有需要，可以去找前面的那个录音或是录影啊。那我们前面讲到认识圣灵，讲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讲圣灵的恩赐。其实上个礼拜讲过一次圣灵的恩赐，上礼拜讲的也不是上礼拜，上上礼拜讲的重点呢是在于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是要切慕圣灵的恩赐，对吗？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那之前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并不是特别的强调关于属灵的恩赐，因为我们看到在实际的现象上面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有属灵恩赐的人，那么当他去传递这样圣灵恩赐的时候，首先会产生两个可能的危机哈，一个就是让领受这个信息的人他就太过度偏重于某一种类型的所谓的圣灵的恩赐嘛那一般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神迹奇事，对不对？医病赶鬼，甚至于说预言这些的恩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有这样外显恩赐的侍奉者，他到后来呢就容易产生一些困难比方说这个面对一些的诱惑啦，种种的，到后来就产生一些问题，导致于就跌倒那我们上次有讲，不论是金钱的，不论是男女关系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很容易看到。那之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人性。那么人性有两面那有一面是去传递这样子的信息，或者是更多的去运用这样的恩赐的人，他很容易被高举。为什么会被高举？因为人觉得他得着了立即的帮助，那么人都会对于觉得与他有恩的人想要有所回馈那本来这样在爱里面的互动他是好的，但是到一个地步，当他变成了一个模式的时候，他渐渐的就容易产生问题所谓的模式就是他只要祷告，然后种种的就很容易有事情就会发生，那么人就会期待，特别期待某某牧师来为他祷告就是会觉得这个能力就变成是那个人的。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与真理这当中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恩赐跟能力是谁的？是上帝的。那所有的属灵恩赐是神按着他的心意要给谁就给谁的那你说圣灵的工作有没有持续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呢？有。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灵的恩赐我们简单的分成两大类的话，一个就是生命的恩赐，这也是圣灵所赐我们内在，也可以说是心理的力量。而另外一个我们叫做侍奉的恩赐，这就是圣灵所赐外在，也就是侍奉的力量。而侍奉的力量它的根源是要从心理的力量产生的，而侍奉的力量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比较，我们讲说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呢，是其实你有某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呢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你说不准。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够让它这个准确度高一点呢？就是你很确定这是上帝的工作，就像耶稣他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我们看见这确实是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才为他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你为人所做的这种所谓的外显的医病赶鬼的这种恩赐的侍奉，它不应该是一直发生或常常发生的。或者是说我们再反过来，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观念，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成就并不成就于神迹，对吧？ 而是成就于哪里？其实是最大的神迹啦，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洗净我们的罪而复活。那我说不成就于神迹，那个神迹指的是人所想要看见的神迹。人通常想要看见什么神迹？就是我身体不好，有病，有人为我祷告之后，我立刻就好了。然后我心里忧郁，或者是有被鬼附的现象，有人为我祷告之后，然后鬼就出来了。然后我的事业遇到一些困难，我事情不顺利，有人为我祷告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人常常所期待的神迹奇事，是这种戏剧性的改变。这种戏剧性的改变好不好呢？好不好？好不好要看后来他对你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啊，我也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也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其实到后来我就不问了啦，就是我在这里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的人生需要几次上帝的神迹以至于你会一生不偏离他？几次？几次？你需要几次？对不对？如果我们总是需要上帝外显的神迹，我说这个神迹跟救赎是两件事情哦。如果我们总是要依靠外在的神迹，那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走进生命的道路里面。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生命之道，你就会发现你对于外显的神迹的需求越来越下降。取代的是什么？是我们对于永生的渴望，对于生命改变的渴望，以及对于看见人的需要，期待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到神面前来求，我们带着一个迫切的心为他祷告。比方说你看到有人在病痛当中，因为他的痛苦，你心中生出很真实的怜悯，而你产生那个 与哀哭的同哀哭的这个现象，你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为他呼求，而神愿意回应这样的祷告，是为了人的需要。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这个，我们讲说伟人好了，或者是前辈，你会发现他们有上帝的能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神却常常没有解决他们自己身体生命的，就是身体或者是环境的困难，对吧？他们为别人祷告，很多人都得医治，但就是为自己祷告呢，就是没有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需要这些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神迹奇事，他要像是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奇事是随着我们所传的道，是要见证所传的道。那么重点是什么？是所传的道，对吧？那如果神曾经透过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见证了这道是真实的，我们如果还反复的需要上帝不断的证明，那只表达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小心，对吧？其实表达我们是小信的人嘛。那当我们发现我们是小信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应该要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主求你给我信心，加添我力量。我们不再是要那个外在的神迹，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当一个人真正走在生命的道路里面，他不求外在的神迹的时候，常常神迹在他的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就不断的发生，就不断的发生哦。什么是神迹？什么是神迹？上帝做事的痕迹嘛，就是上帝做的嘛。那当你走在一条生命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会到处都知道，都看到，这是上帝做的，这不是我做的。所以什么是神迹？只要你知道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不是人能做的，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好，那我之前也讲 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圣灵恩赐的人或服事者或种种很容易产生困难的原因，因为人高举这些，所以当人偏重于某一个类型的神迹的时候，那么对于圣灵的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准确的认识，对于那个侍奉者其实你也是把他放在一个很大的这个试探诱惑的里面好，那其实呢，圣经说到的神迹，不是神迹啊，那个圣灵的属灵的恩赐有很多哈。其实我之前有讲了，这边再稍微提一下，对不对？比方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按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然后教程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然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然后跟你说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你知道有一个恩赐是信心哦然后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分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圣灵的恩赐有很多嘛，对吧？你有信心是不是圣灵的恩赐？你有力量服侍是不是圣灵的恩赐？能够把人服侍到舒服，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你去到店里面很容易感觉到嘛，有的店员站在你旁边你就想走了嘛，对不对？他最好不要理，然后还站在他身上就透了一种气，你如果不要买就不要看，对不对？然后你本来那一点点想要买的心情就被他的这股气息所驱散，所以你就走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服务，对不对？服务完之后人家还想要再来教会，有的时候有没有人服务完之后我再也不要来教会，有没有？也有嘛。好，所以服务服侍其实也是一种圣灵的恩赐哦那这边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对于圣灵的恩赐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晓得其实圣灵的恩赐有很多种面向，我们不要只专注于一些我们认为显然的，或者是觉得比较神奇的事情，而是要更宽阔的去认识那么圣灵的恩赐有哪些。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生命的恩赐。那么生命的恩赐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就是做见证的能力。当你有圣灵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或是你领受圣灵的恩赐的时刻，会让你的生命能够有做见证的能力，甚至于能够成为见证的能力，而这是生命更新道路的展开。那么虽然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读嘛，或是许多教会把这个奉为他们教会侍奉的最主要核心，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领受的大使命，对不对？我们这个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然后前面就讲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范围是什么？从耶路撒冷扩及到犹太全地，再扩及到撒玛利亚，再扩及到什么地极？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而这个是有范围的，或者说有先后次序的，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环境开始扩散出去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其实跟家人做见证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要先跳过这个，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跳过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跳过了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想要先从犹太全地开始。然后如果犹太全地就是你的街坊邻居啊，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做见证，我们就想跳过街坊邻居，对不对？然后就去参加那个国内的短宣队然后就到撒玛利亚那里去了，对不对？ 然后国内短宣队也发现，哎呀，还是不好弄，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处找世界各地，对，就开始找地籍啊。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其实与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部分嘛，对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的见证，那么我们到更远的地方传的见证，那个有几分真几分假，其实那就像广告行销，你知道吗？就是要把人家带进来，然后但事实上是怎么样，那个好像是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一样。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容不容易？不容易，而且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你看保罗他被关，为什么被关？是因为被耶路撒冷的弟兄告，对吧？告他什么？他说告他说他去外邦人教，告诉他们不需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但保罗完全没有这样做啊，保罗完全不是这样子做啊。那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不容易，但这却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绕过去的一个必须的功课，这是不能够绕过去的。而跟家人做见证，这恰恰是需要时间，这需要时间，需要多长？不知道，可能10年，可能20年，可能更长。但是当你有圣灵的能力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后面也会讲，其实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你得着生命更新改变的力量，终究有一天你的家人会看到你的改变，以至于他们会承认你所信的神是真神啊。最近呢，有一个我们很亲近的人，其实他给我们一个回应，让我们也很感恩。就他开始去反思他自己的人生，他发现他过得不好，不快乐。他跟我们接触呢，他就说，你们虽然很忙，也很辛苦，但你们很快乐，甚至于你们家的狗都比我快乐。真的是这样，他感觉到，你知道吗？但对我们而言，要让他产生这个感觉，我们其实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去盼望上帝做奇妙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好，那么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记号，叫做得着能力啊。所以跟你旁边人说，这个你要得着圣灵的能力。OK， 好，那使徒行传1:8就告诉我们要能够有做见证的能力。做见证原文是成为见证，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要成为福音的见证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活出基督真理的样貌，你的生命有没有活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活出福音的内涵，然后要得着这个使我们能够去传福音的能力。你要传给别人福音，你要传什么？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12月份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通常这都是教会很重要一个传福音的时刻。但是我们除了告诉我们所邀请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来，他救赎了我们之外，我们能不能期待那么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那从神而来因圣灵同在而产生的爱，产生的喜乐，产生的平安，产生的生命的热情，产生很清楚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人，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子活才会活得好， 我们里面是有真实的事物，以至于我们能够对抗这个世界的虚空。当人看到在你里面的真实的时刻，他就感受到他生命的虚空，以至于他想要来寻找那在你里面的是什么。这就是门徒们第一次看到耶稣，问耶稣说：夫子，你往今就是住哪里？而住哪里原文是那在你里面的是什么。门徒们看到耶稣生命里面有他们所要的事物，于是他们想要来跟随耶稣，为了要得着什么？得着那在他里面所拥有的。那我们既然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那我也要得着那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那是什么？就是基督真理的生命嘛，其实就是基督本身。这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这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这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更新改变的生命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门徒哈，他们的改变，在耶稣这个要升天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聚集在马可楼祷告，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就领受圣灵，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篇很有能力的信息，所以当天就有3000个人信主。那么其他的门徒也同心合意的与彼得一同站立，那么听这个信息的人就感觉到扎心，所以扎心是圣灵运行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啊。那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许多人可能会把重点放在3000个人信主，但是对我而言，最大的重点是在于门徒的改变。你知道那些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哈，他们还在干嘛？还在争谁是老大，对吧？然后到圣灵降临之后，当彼得起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使徒与他一同站立，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彼得说的话就是我们所有人要说的话。这些人知不知道彼得要说什么？其实不知道啊。彼得说话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记录很好吗？彼得之前是会乱说话的，对吧？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嘛。然后彼得要起来说话，这些门徒们愿意与他一同站立，而我相信是这个合一带来了圣灵极大的工作，使得他的话语能够对人产生影响力。好，那我们看到耶稣过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耶稣讲了许多的真理给他们听，原来他们能听却不见得能够真正明白，听见了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活出来，但当他们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得着真正明白真理的能力，而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变成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信心，真实的信啊。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信，这需要什么？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恩赐。所以如果你对于神的话能信能行，那已经表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恩赐在你的身上。所以不要再问说那个牧师啊，我有没有圣灵属灵的恩赐，你只要问自己，那你对于神的话你能不能信？能信。你愿不愿意行？愿意。你靠着神能不能行？能行。那你就有圣灵的恩赐在你的里面啊。那么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圣灵的运行还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那么我们能够对真理真正的明白啊。那么再来呢，这个圣灵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改变生命的能力。那我们对于神的话也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能够活出来才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知道。 啊，所以呢，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确实感受到你自己的生命是有改变的，那一定是有圣灵的恩赐在你身上，而这个生命的改变，它会成为见证，会成为真正福音的道路。好，就是我过去是这样，但我如今因着神的恩典，以至于我能够不同。好，那么第二个，这个生命的恩赐呢，就是要进入明白真理的能力。约翰福音16:12-13，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那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一些话呢，是我们可能担当不了的。啊，那么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真实嘛，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带领我们越过一切的谎言跟虚晃。那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道理，常常乍听之下也头头是道，但这些道理当中却掺杂着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真理的圣灵，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准确的，什么是真正有意义跟价值的。而这种分辨力也是属灵的恩赐啊。那可能对于一些姐妹来说，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对还是不对，是还是不是啊。那过去曾经有人问我哈，就问说，哎，宗立牧师，你是怎么知道上帝的带领？那我其实整理一下啊，我也给弟兄姐妹参考哈。首先第一个，我们有理性的思辨，这个就是我们的决定不能够与真理相违背。第二个，我们有内心的感受，就是你感觉这件事情好还是不好。第三个，有圣灵的带领，那就是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跟引导，这三者它应该要协调一致，使得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决定跟判断啊。所以这三件事情要结合，其实就是灵魂体啊。灵就是我们里面跟随神嘛，魂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体我们可以说就是外在的我们的思辨，我们的这个逻辑判断这件事情，这三者需要整体的来去思考啊。好，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回过头来，这种属灵的分辨力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那么除了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之外呢，这个圣灵的恩赐呢，它还要帮助我们这个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理解，真正明白主的道是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并且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遵行啊。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赐，我们要追求属灵的分辨力，要追求这个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能够行真理的能力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要等真理的圣灵来，我们才能够明白嘛，才能够进入啊。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落到一个情况，叫做担当不了啊。那什么叫担当不了？就是你承受不了啊，承受不了什么？承受不了这个上帝给你的呼召，或是真理所说的事情。好比说，这个我们要饶恕嘛，对吧？那这是真理吗？那我们担当得了吗？有时候就担当不了嘛。啊，那好比说我们要信嘛。但我们会不会碰到有一些情况，我们心里还是充满了焦虑，还是没有办法嘛，对吧？那我们知道要安息嘛，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应该能够安息。 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常常在安息里面呢？还是有时候其实还是要安息，安息不了？那我们知道要天上的嘛，对吧？我们知道要生命里面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不看地上的事物呢？好像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有的时候看一看之后，自己心情就又下沉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思考，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神给我们那个要突破、要得胜的软弱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是，使徒显明在我们面前他们生命的见证是，上帝都在他们最弱的地方做了极奇妙的工作，对吧？我应该不用再举例嘛，需要吗？所以你生命当中最弱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相信这是要神要显出他荣耀之所在？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你愿不愿意让上帝动工在你的生命当中，使你成为一个极其有耐性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你能不能够相信在神的工作里面，你会变成一个极其温柔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意志力很薄弱的人，你能不能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你变成一个有钢铁意志的人？你能不能相信上帝奇妙的工作？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才干，不知道没有办法帮助人的人，你看自己很微小很软弱，看自己什么都不是，比那个虫还要小，你能不能相信上帝能够使你成为属灵的巨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要帮助我们。而我所说的这一些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嘛，对吧？都是圣经里面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是我们能够看到或是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上帝的应许，而我们要相信。但是这个相信需要圣灵的能力，行真理需要有信心以及生命的承载力，因为在过程中你要忍耐，在什么都还看不见的时候，你要耐得住，你要能信，并且在黑暗当中还是朝着你所认知的方向继续的努力的前进，改变自己的生命。好，许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个困境里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有改变了，但是环境还没有改变。那通常我们很容易在这种时候就灰心丧志嘛，对吧？但我们如果有这种反应，我们其实还是落在这个我们希望有立即果效的神迹的这个习惯里面。但是生命的工作如果它是立即的，那与你就没有关系。为什么上帝能不能让你一系改变？可以啊，但上帝要不要这样做？不要。为什么？因为当这样做就跟你没有关系。所有的事情要与你产生关联性，你必须要有付出，你要投入，你要努力。好，我再把那个例子拿出来讲一次，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去思考。就有一个人看到异象，看到一个人，他知道是他自己在推一个大石头，我讲过啊，对不对？然后推半天推不动，然后他跟上帝说，上帝这个石头我推不动，上帝说你继续推，然后还要继续推，又推了很久还是推不动，那个石头还是纹风不动，他还是问上帝说，上帝我推不动，上帝说你继续推，他又继续推推推推到后来他还是推不动，然后还跟上帝说，上帝这真的不是我能够推得动的，你为什么一直要我推呢？然后上帝说 OK 好，然后那个手一挥石头就不见了，然后就看一看上帝说，上帝你是在搞我吗？啊，你明明手一挥这个石头就会不见了，你为什么一直要我推它？上帝就说，那你看看你自己吧，你本来那个瘦弱的手背现在 还长出肌肉，你本来你的腰腿都没有力量，咔够麻，你因为一直推那个石头，你现在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认真的侍奉？要。要不要努力面对我们的人生？要。但是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解决它？不是。但我们却继续要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操练我们的生命，在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更坚强更强壮的人。而这个强壮，强壮在哪里？强壮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你的内心强大了，你的外在其实也会显明出来啊。好，所以我们要能够有力量，能够明白进入真理，我们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第三个我们要追求的生命的恩赐，生命属灵的恩赐是复活生命的能力。罗马书八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十一节，请。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活过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种复活的生命，它的源头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是 圣灵的律啊。那这帮助我们做什么呢？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罪的工价乃是死，你脱离了罪就脱离了死啊。那有牧师说这个不信主的人活一次死两次，对不对？然后信主的人死一次活两次啊，就是没有信主今生活着，然后肉体要死，然后永恒的生命还要死一次。那么信主的人呢，今生身体活着还也会死一次，但是永恒的生命却会怎么样？复活过来。 好，这个当然有可以要再推敲的部分了啊，但只是跟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那么与主同死是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死得彻底，这需要圣灵的恩赐。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哦，我们常常说要与主同定十架，对不对？你靠自己定得下去吗？定不下去。所以你要祷告什么？求主给我们与主同死的恩赐。你敢不敢这样求啊？你求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做这种祷告吧。主啊，我要有一种圣灵的恩赐，那个叫做与你同定十架。不然我们都想求什么恩赐嘛？是不是还是想求那个为病人祷告病人就好的恩赐？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从圣灵的律来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啊。这个律就是你非得要这样子做不可。这就跟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你就是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带着罪的生命的，你就是会犯罪。这是一个律，就是一个规则。我们要离开这个规则，就是要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圣灵的规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而这是要从圣灵而来的啊。那么我们也要晓得，死后能够复活，或者是说我们与主同死之后能够有真理生命的复活，这个生命的大能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跟随主呢，真的要晓得不能靠自己，要倚靠神。 我们真正需要做、需要追求的是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因为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愿意认真遵行主的道。我们要认真遵行主的道，就不要再为自己的肉体找理由，不要再维护己。第三个很重要，不要再立自己的义。其实遵行主道哈，最大的敌人哈，还不见得是前面两个，不见得是为肉体找理由，不见得是维护你自己的感受，而是什么？立自己的义。当一个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他就落在律法里面，落在分别是非善恶里面，他就不愿意单纯的去面对上帝给他的话。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有人得罪我，使我们做出了一个过激的反应，那你会想要解决谁？你觉得你有这个过激的反应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害你的？你觉得没有那个环境你就不会这样了，还是你发现其实你是这样？这两个不同的逻辑哦，它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好比我们常常会说，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这句话成不成立？成立吗？我们当下一定会觉得很成立嘛，但认真去想，你一定只能这样吗？就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吗？但是我们会拒绝别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我有理，我们认为我维护我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偏离了主的道，对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晓得复活生命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而我们要求生命的改变，这就需要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要立定心志，就是当我们面对一切的环境的时候，把事情极，就是说让它极单纯化，所有的事情与他人无关，所有的事情只在于你跟上帝之间。这个话大家担当得了吗？那这个话其实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生命的基础或是规模，对很多人而言是担当不了的。他觉得这在他的逻辑里面他就通不过，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好，我再说一次哦，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信靠神的，是跟随神的，与他人无关，只有在你跟上帝之间，就在你跟上帝之间。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求智慧启示的恩赐。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边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就是存在于我们里面的圣灵，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他指的就是神，我们能够真知道神。那么智慧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八节那边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加上聪明，它的意思是能做好的决定，以及能把决定做好。能做好的决定叫智慧，能把决定做好叫聪明。我再说一次哦，能做好的决定叫做智慧，然后能把决定做好叫做聪明。那很多人呢， 人世间呢有聪明有知识，但不一定有智慧。那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能言善道，不一定聪明能干，不一定反应敏捷。反而有智慧的人常常是深藏不露啊，就别人看不太懂，但他自己知道生命要什么，他完全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什么。那么智慧常常跟度量跟喜乐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能够宽宏的。那一个人能够宽宏，并不是真的自己想得很开哦。或者说基督徒宽宏的根基是在于知道神掌权。我们不是不计较，只是不跟人计较。我们跟谁计较？跟上帝计较。计较什么？计较什么？对啊，你要跟上帝计较什么？你不跟人计较，还要跟上帝计较什么？跟上帝计较，上帝，我受这个苦，你要让我生命里面长出，你要把基督的生命极大化，你要跟上帝计较这个，你要计较不要白白受苦，对不对？难过的事情来一次就好了嘛，来一次，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能够尽可能的成长，对不对？这个叫做听话又听话的孩子跟聪明的学生，对吧？对吧？那听话又聪明的孩子，通常在物资比较缺乏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以前，比方说有的时候去某个比较资源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去教他们乐器啊，教他们音乐啊，那么那些人呢，就会特别把握那个机会嘛。就会希望说在那个时间之内他们能够尽可能的能够得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直都有啊。那反过来说，一直都有的反而就怎么样，就不珍惜，对吧？啊，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啊。那比方说对照我跟我们家两个小孩，对不起，拿你们讲一下啊。对于学乐器的这个动力啊，以前我是没有人教我啊，对不对？我一开始学吉他是人家拿了一把不要的吉他，然后那个有一个大哥哥哈，现在也在当牧师，他教我两次，一次给我30几个和弦，然后告诉我说你就弹，然后新歌圣王开始拿出来一首一首弹，然后说这30几个和弦你练完之后再来找他。第二次去找他，他再给我画30几个和弦，然后就结束了，我吉他课就结束了。嗯，然后我的鼓也是这样，我总共就上过一次课、哦、还有两次课还是语音教我的，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自己练，然后之后我们办活动嘛，就参与很多，比方说那时候又有敬拜音乐节啊，种种的，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整个敬拜赞美的那个风潮起来，然后他们会邀请那个纯全音乐啦的人来办特会，那我们都会被叫去做工作人员嘛。然后做工作人员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头看尾，对不对？然后再问他，然后我在旁边看，我每一次就告诉自己，我每一次看一次我要学一招，然后就这样练啊。啊，那没有人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很珍惜那个机会啊，对吧？那我们家小孩两个要学什么乐器没有？有啦，他们还是很好，还是都会愿意这样来服侍。但是我说在练习的动力，他们就觉得很方便嘛，对不对？反正呢，我现在有10分钟，我想要学一下钢琴，妈，然后就来了。然后我如果想要练一下吉他，练一下鼓，爸，然后就来了，对不对？随叫随到，但是一年也叫不了3次。我讲的是一个现象，对不对？看，就像那个101大楼在台北，对不对？大家今年有去过？举一下手。带人去吗？带人去吗？还是自己去？哎呦，很难得哎。哦，我是说你有上去吗？没有上去，上去没有嘛？对啊。我们都是因为有外地的人来，我们才 才带他上去嘛，人家很稀罕啊，我们就哦，他就一直在那儿，对不对？好，所以我回过头来，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有智慧的人，他是要跟上帝计较的。那我们要跟神，我们要在一件事情上面尽可能的得着更多的收获跟学习，要把每一次合理不合理的要求跟机会都当作是自己的挑战跟磨练。因为上帝既然允许这件事情落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上帝就必然能够陪伴你、扶持你、帮助你，让你能够度过。而上帝既然把这样的难处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必然在上帝心里面就有相应丰盛的果子在后面等待着我们，只是我们能够得着多少的问题。好，那么呢，这个我们知道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我们也愿意去知道别人的需要。那么当别人占我们便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智慧去选择要怎么样面对，不会因此而堵在那里过不去。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乐，喜乐是智慧的记号。当然喜乐跟傻乐之间还是不一样的啦哈。傻乐多少带着无知嘛，是因为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等到他被老虎咬一口他就乐不起来了。好，那所以傻乐的人呢，环境堆到他面前他就乐不起来了。而智慧的喜乐，它是包含了对神的认识跟信心，也包含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天道的理解以及里面的丰满。所以喜乐实际上也是属天生命的一个记号，或者是生命圣灵果子的味道。你有圣灵的果子要有喜乐。那么更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八节那一段就告诉我们，世上有世上的智慧，但圣经所说的智慧跟世上的智慧是不同的。所以基督徒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最先碰到的不是智慧的言语，而是十架的救恩。我们都跟人分享十架的救恩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就要讲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万古隐藏不言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分辨世上的智慧或是天上的智慧？这个在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好，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心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边所说的就是你好像很能够辩论，所有人都讲不赢你，这个智慧它不是从神来的。那唯独对不起，那么在任何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纷扰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么这边就让我们知道，如果是属地的、属情欲的智慧，那就会让人产生纷扰，产生嫉妒纷争；如果是从上头来的，就会使人产生清洁，那一连串的，这个就是分辨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地方保罗他求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智慧是可以是一种外加的灵，而当这个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始对形而上的事、对永恒的事有兴趣。那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可以不把眼目一直粘在地上，开始愿意去体会、思想、寻求天上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有智慧的灵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再来，启示的意思是把盒子打开，让我们能看到里面的内容。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告诉我们，所讲福音的奥秘是没有人知道的，那要圣灵来启示， 并且不是人人能够得到的。那这就告诉我们，神其实把他的奥秘向一些有资格被启示的人打开。如果我们了解到主的启示其实是有恩典性、有选择性的，那你就不会太惊讶于怎么有些人怎么听圣经就是听不懂，或者他就是对神的话没兴趣。那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就要为他祷告，求智慧启示的灵临到他啊。那这能够让我们敬畏神的主权，也让我们在传福音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或者是让自己站在错误的位分上。那上帝常常这样子对待我啊，就是好比我们服事对一些人产生帮助，我们也尽力，对不对？那如果偶尔不小心生出一些哇，看来我真的是做得不错，应该是因为我讲得不错，所以那个人能够明白主的道，那么上帝通常就会派一个我搞不定的人来，就是我说破了嘴，结果只有我说破了嘴，他不听还是不听，不明白还是不明白，甚至于我讲越多事情越糟。那就让我知道，好，不是因为我会不会讲，而是在乎神的圣灵跟上帝的拣选。那还是一样哦，那么在讲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每一次分享信息，像我这一次讲圣灵的主题，对不对？我就要格外的认真的去把圣灵这件事情研究一遍。那讲完之后呢，你们了解了多少我不知道啦，至少呢我在概念上是比没有讲之前要更加的了解，而且整个框架架构就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框架架构建立起来，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只讲一次是不够的。我讲圣灵的主题在这些年当中应该也讲了五回八回也有了，但是讲到这一次我才开始更明显的感受到我对于这整个框架开始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分享主的话语跟人见证主的道，我们会经历上帝的工作，会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的功课，然后也会经历让我们对主的道一点一点越来越明白的恩典啊。那这个保罗为人求智慧启示的灵，是因为没有智慧启示的灵，人就不能够明白。那么没有人为对方求，人就不能得到。那上帝不是舍不得，而是珍珠不能丢在猪面前，圣物不能丢给狗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有人借了我一本这个他很喜欢的书，这本书对他来说是宝贝，但放在我这儿呢，我就不太在意，我就把它随手放在那儿，或随便翻两下。那这本书呢，对于他来说，他给我就是一种浪费，那对我也没有益处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极深的渴望，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去打开真理，我们也就不会知道。所以智慧跟启示的灵是不能白白送人的，我们一定要求，或者是说不能在人没有求之前就给他，我们要求，要去要。那如果我们去求去要，神就会赏赐给我们啊。好，那最后讲到这一段经文，讲到要真知道他。那真知道是一种加强语气，是全备而圆满的知道。那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全能属性、想法和旨意，神的能力，我们就会跟上帝一样活，就跟上帝，像上帝那样来活。而我们能够像上帝那样来活，这就是永生。为什么我们要真知道呢？其实我们的生命会有一种排挤作用，就是你都会用你觉得最好用的东西，对吧？好比当你学会九九乘法表之后，八个八你会一个一个加还是直接乘？你就会直接乘了嘛，对吧？那主的道是不是最好的？那你真知道他，你就会去用他嘛。 你就会用它吗？啊，比方说有人得罪你了，你真知道饶恕是一条最好的路，你就会饶恕嘛，你就会用啊，对吧？那么当碰到困难了，你真知道到神的面前求是最好的路，你就会到神面前求嘛。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活，就表示我们没有真知道，或是我们没有认定，没有认同这是最好的路，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己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会用我们旧的方式啊。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少少的认识神，那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少少的产生作用。所以保罗求智慧和启示灵进到里面，使我们能够全备的认识神。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认识神，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从神来的能力，透过环境来显明啊。那再来圣灵的恩赐，我们要能够祷告恳求。那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也是我们要向神求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当我们对祷告没有感觉，或是我们对到神面前祷告能有什么功效不确定，或者是生命的境况与神离得很远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动力就会降得很低。那么当我们祷告的动力低的时候，这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讯。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祷告的时候，那就要警醒，会不会是我们不小心又回到自己的习惯，我们又用自己的力量在生活。我们要提醒自己要与神亲近，要到神面前来寻求。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祷告的负担也在乎圣灵，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祷告的负担，给我们祷告的这个渴望啊。那撒加雅书那边他所说的就是一种迫切祷告的灵，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祷告，是真的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又在爱里面迫切求神的一种渴望啊。那有的时候上帝会允许一些环境发生，好让我们看见真理，也就是看见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我们原来对于世界对自己的幻想是错误的。这幻想包含什么？好比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改变别人，或是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才干跟力量，我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我们能够依靠钱财做我们的保障，这一些其实都叫做错误的幻想。而上帝会透过一些环境打破这些错误的幻想，好让我们能够领受那个祷告恳求的圣灵啊。所以如果你不想祷告的时候，要先祷告什么？祷告神帮助我们能够有祷告的热忱，然后并且自己要去省察自己的心，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祷告，我为什么不想祷告？我是觉得祷告也没用呢，还是觉得这个不需要麻烦上帝呢？啊，还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不想祷告？啊，所以当我们不想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到神面前来求圣灵的恩赐。那最后，圣灵的恩赐也包含更新跟刚强。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这个生命的更新跟心理力量的刚强，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求圣灵的恩赐，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再理一下。我们讲圣灵的恩赐有两大类，一个是生命的恩赐，一个是侍奉的恩赐。生命的恩赐包含什么呢？第一个是成为见证的恩赐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我讲耶稣太多了。进入明白真理的恩赐。第三个是有复活生命能力的恩赐。第四个是有智慧启示的恩赐。然后第五个是祷告恳求的恩赐。第六个是更新刚强的恩赐。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哈，我们操练一下，你要求圣灵的恩赐啊，要求哦，对不对？那你要求什么？先求这生命里面的恩赐。你求这些之后，你才会预备好自己，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以至于你渴望有从上帝来的能力，能够使你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啊。属灵的恩赐是要拿来用的，是要因为爱而去使用它，是要叫人能够得着帮助的。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存着，就是透过这个来让人觉得我们很属灵，或者是种种的意图在里面，那么我们很迫切的求，有可能上帝也会让我们得着，但这却不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帮助，却没有真正好的这个意义跟价值啊。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先知道这个圣灵的恩赐哈，重要的是生命里面的恩赐啊。所以我说这个圣灵恩赐，其实它应该还是要用冰山来去形容。这个外显的恩赐哈，不是没有，但它像那10%，对不对？有90%是看不见的，那个是什么？就是生命里面的恩赐。你要有非常厚实的生命里面圣灵的恩赐，并且你要肯定，你要知道这就是圣灵的恩赐，然后来带出那个人所看见在外显的这些恩赐。好比有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你对人说预言，有的时候就会透过你说安慰造就的话，有时候就会透过你能够产生医病赶鬼的恩赐。而当你有这些里面的恩赐的时候，对于外面的恩赐你就会看得这个什么合乎中道，然后你就会知道，好，这是上帝这个时候要做成在他生命当中的，而你还会提醒他要在这个恩典上面站住，然后进入到真理里面，因为这个神迹奇事是随着所传的福音，随着所传的道而来的，重点是那个道。反过来说，如果人心是敞开的，这是不是圣灵所做的神迹？是，甚至于是更大的神迹还是更小的神迹？更大的神迹。就像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耶稣要看神迹的时候，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生命改变的神迹，约拿自己改变的神迹，以及尼尼微城改变的悔改的神迹。我们要求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就是显出神的能力。而这个恩赐，我还再讲一次哦，首先90%都是作用在谁身上？自己身上的，然后再显出来，在需要的时候，在上帝叫你做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要你做的时候，你再去做它。好，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道。那我们今天要来播饼，我们每一次